7月24号晚8点，中央纪委国家监管的网站发出了一条通报，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6日之后的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今年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不过这场全会的主题不是外界原本以为的经济规划，而是全面从严治党。一个退咗休两年的金融高官落马，一场本来讲钱的中央全会突然改为讲党纪，还发生在同一个星期，那是巧合，抑或是同一件事件的两面？十月这场五中全会，北京真正想解决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7月30号，中共新华社报道，当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20届五中全会，主要的议程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通稿里面还特别提了一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建党思想。这句说话要拆开来看，中央全会这种级别的会议，一年顶多开一至到两次，每一次开些什么不开些什么都是精心安排的。而按照过去几十年惯例，五中全会这场会议通常是拿来审议五年规划的。不过今届这个会议不讲规划，只是提到一个专题，全面从严治党。有人可能会说，不讲规划有什么出奇呢？这里我们首先就要讲清楚，这届的全会节奏本来就已经被打乱。二十届三中全会一直拖到2024年7月才开，比惯例迟了接近一年。跟着在2025年10月的四中全会就帮五中全会代劳，提早审查了15-5规划建议。今年3月的两会又将规划纲要表决通过，那即是说规划这条线早已经安排好，轮到五中全会手头上已经没有规划可做，于是就可以腾出来专门用来讲党建。所以真正反常的不是五中不讲规划，而是这场会议通篇只是公布了一个重大的专题，就是全面从严治党，而且用的字眼很重，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一次中央全会将管党治党当成唯一的政题离开，咁喺中共嘅历史上的确少见。好多人都以为将党建提升到咁高系7月30号临时拍板决定噶，不过其实呢一把火至少烧咗半年。先睇下6月15号呢一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喺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咗一个新名词，叫做習近平建黨思想，還配埋14個堅持。呢14個堅持入面，明明白白寫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用嚴明嘅紀律管全黨治全黨，堅持一黨推進，唔敢腐敗，唔能夠腐敗，唔想腐敗。官方將佢定性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嘅黨建篇。同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軍思想並列，話佢有里程碑意義。一句講曬，咁係幫習近平喺管黨治黨方面單獨樹立咗一套理論招牌。半個月之後嘅7月1号，黨建105周年大會，習近平親自站台。佢喺講話中反覆講到驚濤海浪，要全黨加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发扬斗争精神，同时重点名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和总体战。于是你见到这条线就打通了，6月立思想，7月初造声势，7月底将它落实成10月全会的政题， 咁係一套鋪咗至少半年嘅政治工程，一環扣一環，唔係一時興起。而且呢一套工程係實實在在攞刀配合噶。中央紀委嘅數據，2026年上半年全國被處分嘅省部級以上官員有74人，而舊年同期係30人，多出咗一倍幾。而立案就有538000宗。軍隊裏邊嘅上將斬，公安系統嘅連環出事，重慶官場嘅整體崩潰，呢啲我哋喺之前嘅節目都有講過，呢度就唔再敘述。清洗早已經係習政權嘅常態，五中全會只不過係將佢升格成為中央全會嘅正式議程。咁問題嚟啦，點解偏偏喺呢個時候燒？因為經濟呢一邊嘅日子實在唔好過，官方數據自己就跌咗，先唔好講佢嘅真假。上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增長只有 4.7%， 不過第二季度已經跌到 4.3%， 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 31.5%， 房地產開發投資跌了 18%， 土地財政這個過去20年最重要的收入就冧了半邊天。當經濟增長這個執政老本越來越薄，政治上的收緊往往就是本能反應。事實擺明了，敢問題就來了，一場只是講黨紀的全會到底意味著什麼？同一個信號，海外目前至少有3種完全不同的解讀，我們一個一個講。那也都要先講明頭兩種各有各理據，亦都各有各的死穴，而第三種反而才是貼近官方通稿本身的。第一種解讀，習近平已經鎖定連任。時事評論員杜文說，他掌握了幾份來自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的正式內部文件。據他說，這些文件以未來5年規劃的形式提前將4個意識、2個維護釘死，等於就在換屆前1年就將習近平是核心寫入未來5年的政治定調。他還說，今年的北戴河中共內部已經不叫做會議，改叫做暑假，因為最高權力的去留根本沒得討論，剩下的只是決定由誰來負責的梯隊安排。按照動文的結論，習近平已經鎖定21大連任，北戴河不過是幫他安排班子。第二種解讀就是習近平的權力正在動搖。海外的時事評論節目《精英論壇》的結論幾乎是相反的判斷，他們認為班元老，亦即是他們所說的以溫家寶為主導的一個協調機構，現在正在系統性地測緊習近平的班底，而且他們還順著這些資源鏈由外圍一步步逼向核心。金融系統和上海官場連環出事，就是這條線火燒連環船。他們還提到，今年1月20日習近平突然出手動了軍委副主席張友俠，想拿回軍權，怎知失手。這件事之後，習近平不能夠再連任，反而在多個派系之間成為某種共識。按精英論壇的結論，五中全會不是幫習近平鋪路，而是各派勢力攤牌前的角力。這兩種解讀，誰對誰錯，現在沒有人敢寫包單，他們各自依據的一些具體事件，有些能夠吻合，有些還只是單一的來源講法。不過有意思的是，無論你信哪一種，都離不開第三種。第三種解讀，北京真正害怕的是政令出不到中南海。新華社那份政治局會議通稿裡面有這句說話，專門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以更加昂揚向上的精神氣去創造新業績。這類字眼平時聽落都是客套官話，不過當你將它和前面一連串的任務擺在一起看的時候，整句說話就變味。死守基層三寶這條底線，常態化解決企業帳款拖欠，穩定房地產市場，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解风险。简单的讲，就是下面好多地方现在连出粮维持日常运作，保住基本民生都好吃力，企业被拖数已经变成常态。至于班官员呢，一遇到风险就先封锁消息，跟住就推卸责任，可以唔决策嘅就唔决策，咁系一场官僚体系嘅執行危机。中央嘅政策传到下面根本唔会執行，呢一种政令传唔到落去到底有几具体。我哋嚟睇下一个例子，河北唐山有个农民工叫做刘全，1990年出生，喺地盘工作，被判头拖欠56000元人工，连合同都冇签。由2023年起，他就去劳动监察部门申诉，打12345，申请仲裁，找律师，前前后后来来往往了14次，每次140公里，搞了足足20个月，一个仙都拿不回。劳动监察大队甚至还将这件案撤销，他走投无路。2025年4月，他自己就做了炸弹，去到曹妃甸区劳动监察大队引爆，炸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好几个人。2026年3月，法院一审爆炸罪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几个罪名一起罚，判他6年。判决书里面有一句说话非常冷酷，说他追讨欠薪的经历不影响犯罪的构成。这件案7月被自媒体披露之后，相关文章几乎在全网删除。你看看，一个人完全用合法的途径，最后被这套系统逼到去绝路，再被这套系统判了6年，那就是通稿里面那句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背后活生生的现实。当一个体制连合法追讨欠薪都消化不到，只是靠拉人判刑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时中央要求从严治党，要求干部担当，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病，就是官僚系统失灵。而从严治党的另一面是找人孭锅，7月24日落马的方星海就是一个信号。这个人绝对不简单，他是浙江乐清人，是丹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世界银行做过。2013年，他主动写信给刚刚上台的习近平致荐，之后就一路做到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常年都在达沃斯陆家嘴对着世界的投资人发言。他是习近平实实在在的金融旧部，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退休2年之后话查就查，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近2年证监系统已经到查了4个高官，包括王慧文、王建军、易会满，加上他。当经济搞不喐，股市撑不起的时候，将主管金融的官员一个个去拉，既是从严治党，亦都是对经济的失败找一个可以孭锅的责任人。讲到这里，就要讲这场五中全会真正的焦点了。按照中共的惯例，换届之前的这场五中全会前后，通常就要透露接班梯队的一些风声。海外现在将几个名字摆了上台，第一个是丁薛祥，现任常委入面唯一的60后，江派上海帮出身。当年习近平空降上海，他就做了办公室主任7个月，帮习近平打点一切，之后就被一路提拔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的好处是保守派对他这种上海帮背景比较放心，不会好像其他人那样算旧账。坏处是主张清算的改革派，正正因为他是习家班底，而绝对不会接受。最近还有一段2025年9月天津上合峰会的现场影片在网上很红，画面入面习近平耷低头看着他本小笔记簿，就好像个准备发言的新人那样。隔离的丁薛祥就气定神闲对着习近平指点，被网民说他很有皇帝相。这段影片谁剪？ 什么时候放出来本身就很有讲究。第二个是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理李强，外界普遍认为他的实权被架空，国务院里面最有实权的是何立峰，不是他，而且他还受蔡奇打压。第三个是胡春华，胡锦涛当年隔代点名的接班人，平民出身，网上流传他开出的接班条件非常硬，正因为是硬，保守派最不能够接受他。还有一个避不开的名字，蔡奇，外界注意到他手上已经有中办主任、书记处书记、党校校长，唯一还争的就是一个军委副主席，一旦补上，他就是打风打不甩的实权二号人物。最后我们用台湾政治学者、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的一个判断来做总结，因为他几乎将前面这些名字一眼看穿。明居正提醒我们，不要被台面上的热闹呃到，中共的接班向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年毛泽东一边高调扶四人帮，一边静鸡鸡将华国锋由湘潭一路提拔到中央。习近平干脆同时摆出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匹马，让他们自己去斗，斗赢的那个先至上。按照这个逻辑，明居正的看法很直接，说习近平表面上看不到接班人，但是他手上一定有一个，而且这个人多数已经不在地方，早就进入了政治局，他甚至怀疑可能现在就躲在现任的常委里面。顺住这个思路看下去，目前网上传得最热闹的那几个名字，尤其是那段被天津上合影片推到风头火势的丁薛祥，反而未必是真的。明居正判断里头可能有一部立假太子的棋，故意将某个人抬成储君，这样等各派系的火力全面招呼这个人，而真正接班的那一位就躲在后面粒声不出。丁薛祥这段影片偏偏在这个时刻被人剪出来放出去，说不定是对立派借刀打丁薛祥。所以说各派这个时候互相告密、互相撕咬、互相防范，台面上斗到你死我活，最后坐收渔人之利的正正可能是那个由头到尾都没有被拿出来吵的人。那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更清醒的看法。五中全会的公布，与其看实哪个名字会爆出来，不如反过来想想哪个被高调议论，哪个又始终安安静静的。真正的答案往往不在那几个被反复点名的人身上，而躲在那个没人帮他吵，亦都吵不到他头上的位置那里。等到二十一大的政治局和常委名单真正出来那阵，谜底才会揭晓。如果讲前面的那些还是人事和位置的争夺，那在这场较量最狠的一刀斩的是习近平的道统。一方面官方正在搏命巩固习近平，前面讲的6月15号那个习近平党建思想，加上7月30号又通稿将他单独拎出来要全党学习，这套动作的意思很明显，是要将习近平在管党治党的地位砍死，成为理论写入制度，为二十一大甚至修改党章铺路，那是官方明面做的，定晒局。不过另一方面，海外就传出一个相反的故事，说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原主任江金权7月中被抄家，全家被带走。江金权是帮习近平这套思想理论执笔的核心笔杆子，市面上那200多本挂住习近平的名字的著作文集，背后拍板定调的班子就是他主持的。整个体制在这里帮习近平建党思想，捍钢筋，而另一边就有人在这里传说帮这套思想执笔起草的核心写手已经被拉落马。到底是加固抑或是拆台呢？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呢？10月的五中全会就会给出线索， 因为人事的调整，换的只是位置，而对一个人思想道统的处置，欲的是盖棺定论的历史评价，那就要命得多。所以五宗真正要看的，第一，看他出不出党内法规。上一次中共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是2016年的18届六中全会，那一次通过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还确立了集核心。而今次会不会有类似的重绑党规推出？第二，要看习近平建党思想被抬到什么规格，他会不会进一步写入中央文件，写入党内法规，甚至为21大修改党章埋线。第三，看看有没有大规模的人事递补，有没有新的政治局委员，有没有60后被提拔上来的，那直接关系到接班梯队。第四，看蔡奇会不会多出一个军委副主席身份，看胡春华会不会重新回到政治局。第五，看张友侠这件案在全会前后有没有司法上的动作。而在这五条，只要动了任何一条都是大新闻。讲到底，十月这场五中全会表面上讲的是党建、是纪律、是反腐，而他真正考验的只是一件事，习近平到底还能不能够将权力紧紧捍死在自己手上。经济的老本变薄了，底下的怨气向上顶，党内的算盘在暗处打响。一场只是讲党纪的全会，正正暴露了当局目前最在意的不是钱，而是权和人。答案或者很快就会浮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